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盛南，今天不是九克的脑容量了吧？
微声音绝了！这个音好，跟我那边好像很像。
这是青岛口音，青岛口音，
怪不得，怪不得。
哈出好朋友，哎、嗯、
okay ，
终于放弃学上海话了，是吧？
反正都得选一个嘛
哎，这个应该你学的挺像的了，因为大家都在那一片、
啊、对
吧，而且奶奶是青岛人。
关键问题是我还要确认一下，那个是山东话吗、嗯、就很无语、啊、
这跟奶奶的口音很像吧。
对对对，奶奶是青岛人、嗯、
对。哎，今天早上咱们不是给大家最后新闻分享了一下天气嘛，说到一下提醒、嗯、我现在就是你知道我们的演播间不是都在地底下吗，但是对面的窗帘就是外面没拉眼，我看到一个缝是呢，外面貌似是阳光灿烂，所以提醒大家，在悉尼的话，好，下周其他城市还不知道。目前看到是从明天开始下雨，一直下到下周五，抓紧时间哈。今天 happy 一下。
我前天刚洗了车，
开的雨，我都是等下雨的时候才洗车，把车开到外面去，请老天爷帮我洗。
姐，这个雨，这个下雨的成分就是空气水分凝结核，雨里面全是土啊。越洗越脏、
哎、我那破车无所谓了啦，就你洗脏了。
不是因为破车，是因为你现在用的是租的车，所以说别的都无所谓。
人间不拆，人间不拆哈。
啊，好吧。
哎，我特别想跟你分享一个事儿，不是前两天粽子节嘛、嗯、对吧，农历五月初五，今天初九了对吧，四天前、
嗯、
啊，过粽子节的时候，哎呀，我心想反正吃粽子嘛，粽子其实就是我们不管是甜口的咸口的，如果是咸口就是高油高盐高碳水对吧，如果是甜的呢就是高糖高油高碳水，反正我想也是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我干脆不如再整猛一点，于是我跑去悄悄的，因为我们家行走的卡路里这样当天不在家，我赶紧去买了一个全家桶回来，跑到开封菜去买了一个全家桶回来。你说年，你不能说就赶快刹住，给自己要留点底。就我很早以前，我曾经就是刚刚分到上海去工作的时候，有个哥哥说你有什么样心愿，你上班第一天了哈，带我去买了天东西，你想吃什么，告诉我要吃肯德基，然后你要吃什么，我特别喜欢吃辣鸡翅你知道吗，我说他说你要吃多少，我吃八对辣鸡翅，哎，你吃得下吗，
八对
十六个嘛，
天，
我真的吃完了，是呢。我跟你说过没有，很早以前到青岛去旅游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十五六岁，我昨天跟我女儿在讲，她吃饭吃太少了，我说我在你这个年龄我能吃很多的，我说跟我妈妈的同事一个数学老师打赌嘛，我能吃下一整只德州扒鸡，如果吃下去他给我买一个西瓜，结果我真的吃完了，后来我还吃了半个西瓜。
那还真的是 德州扒鸡骨头是酥软可以吃的，你真的是连骨头吃了都不剩了、
哎、对超香哦，十五岁，然后你女儿跟我说了一句，你一个饭桶你有什么好在这高兴的，然后
饭桶爱吃翅桶啊肯德基翅桶、
哎、所以我又借粽子节那天我就去买了一个全家桶嘛，你知道好
屈原能高兴吗，就这么千百年来了，都大家都是一个习俗，过了千百年了，结果到那天纪念我了，然后你不吃粽子去吃翅桶去了。
屈原主要是以前没有吃过开封菜，他吃到估计没蛮喜欢的，就尝了以后哈，你要知道那个还是蛮好吃的。我不知道盛南你知不知道，因为你是个网络达人，咱们平时如果你直接到开封菜府直接去点他的菜的话，你只有就是上面他的那个给你配好了的系列，但如果你在网上下一个 app 的话，你可以自由组合，你懂吗？
对对对，
哎呀，你居然知道，
其实现在其实现在我去肯德基、麦当劳这些快餐店的时候哈，就是说啊，当然首先是英文不太好啊，去点餐的时候说不清楚，
别埋汰我好吗？
其实我就特别喜欢用那个屏幕点餐，因为真的很方便，因为就好像说你要去跟人点餐的话，你真的得知道它里边有什么料，所以说你才知道选什么不选什么，
对
吧？
对对对
对。但是你要是有屏幕的话，屏幕直接就全列给你，你可以有什么，
自由组合，
你可以加什么，你可以减什么，自由组合，真的很方便，而且还不用排队呢。
啊，除了不排队的话，它比在现场去点的话还便宜。我在手机上，哎呀，
哦，
这个你不知道，哎呀，我居然赢了你了。就是我在手机上下了一个 app， 然后在手机上组合好了，到那儿直接就电取，而且比上面还便宜。而且你知道澳洲真好，他我那个下载没有成功。 他就是怎么都无法成功。然后我就带着那个就截了一个屏到那儿看，我说看是你们软件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所以但是我都点好了，所以还是要打折的吧。然后他说是的，会的。然后还是打了折给，所以弄了满满一桶。当天我就跑到家门口，你知道澳洲咱们这种 reserve 很多嘛，草坪，我就在上面带着那个你知道肥宅快乐水嘛，再加上啊那么多的鸡翅，还有汉堡，还有这个色拉呀、土豆泥，你都不知道我吃了多少。我之前吃八对，我那天给自己点了六对辣鸡翅，就十二个，我觉得我肯定能吃完。哎呀，岁月催人老啊，岁月如飞刀啊。真的没有想到，圣诞吃完了以后，胃疼了三天，就消化功能告诉我，我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个年龄了，挺悲哀的啊，疼了三天啊，这两天只能天天喝粥啊。
嗯，
你还行吗？你胃个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我天天都喝粥，我喝粥挺好的。
碳水都哦，你喜欢碳水化合物？
晚上要能喝口粥已经很不错了。
哎，我也喜欢喝，
我连晚上连粥都喝不上。
真的啊？
嗯。
为啥？都没人愿意熬，自己也不愿意熬呗。
就差不多吧。
你现在造这些东西还厉害吗？吃这些像八对儿、六对儿这种，
真的不敢，就是说真吃以后和吹气球一样的立竿见影，这真的是不敢
你就但是胖，就是消化上面，你能不能还能，就是你的消化系统还能不能驾驭这些？
差不多吧。
哇，
这不好具体的分享。
哦，但是我在想，我跟你都还是属于这个辉瑞梯队的，为什么我现在这个就是六对儿鸡翅我都已经干不动了？哎呀，干饭人干饭魂已经不在了。
其实是不好意思说，其实我吃十顿也没问题的，就吃太多了。
十顿二十个？
嗯，没有。好，下一个话题来，下一个话题。
好，咱们来说下一个。哎，下面要掌握一项技能了哈。就是欧洲杯 B 组第一轮，前几天可能球迷朋友不少看了，就是丹麦对阵芬兰的比赛当中，丹麦球员克里斯蒂安埃里克森，这很有名的了，在视频可以看到，完全没有身体对抗情况下，突然就是脸朝下，我看他是跌下去的，跌下去后感觉他不动，然后后来发现他有这个心脏骤停，马上我看他的队员就围过去，然后给他实施这个心肺复苏的抢救。还有我看他边上还有一个队友都流眼泪了。这个欧洲杯的赛事当时还暂停了90分钟，后来又重新开始了。
嗯，所以真的有时候哈，会掌握一项技能的话，可能学的时候觉得能碰上吗？关键是一旦碰上了就能救命啊！
对对对，
无论像心肺复苏哈，还有说我们学游泳，特别现在我也让孩子很早就开始学游泳，真的是技多不压身，有一些技。都压身我也愿意压，因为它可以救命啊。
对的对的，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哈。所以当时大家看到这是一场非常及时的非常成功的这个抢救，这堪比教科书，很多人就想到了高以翔，圣诞还记得吗？
对，
台湾影星高以翔，如果当时大家都不是在惊慌失措的叫的时候，如果当时有人马上跟他进行心肺复苏，他没准真的不会走。所以其实心肺复苏在澳大利亚应该学校里很多都，我问过我们家孩子，这边是有的学校是教了的，这个太重要了。年纪轻轻的太可惜了，因为现在我发现这个心梗啊或者怎么样的心脏骤停不仅仅是年龄大的人，年纪轻的朋友也不少了，现在真的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太大了，996啊007的，对吧？一方面我们在调侃，但另一方面真的我们都想躺平。前几天我看到了，是呢，有一个是阿里吧，下面有一家就是子公司下面，他们有一个把骨灰盒的品牌都抢住了，就叫躺平。好可怕呀、啊。
真是
真的，那一辈子都躺平了，所以
那不要，真的，如果我即便是躺平了一辈子，我也不想在最后结束生命的时候依然在躺在一个躺平派品牌的这个棺材里面。No，
是吧？你叫站起来，别趴下。刘震云的小说是吧？好了，
诈尸了是吧、
哎
这个？
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些像圣男说的这种技多不压身，尤其这种救命的技能哈。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跟疫苗有关的一条消息。
那 Novavax 公司说呢，在对美国和墨西哥的近30,000名志愿者试验之后呢， Novavax 疫苗呢有望在这个今年的第三季度哈，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就可以申请紧急授权了。那公司呢在这个本周一就表示说，这种基于蛋白质的疫苗对于传播力增加的新冠变种有93%以上的预防效果。那目前呢这个病毒的这个变种也是引起了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的高度关注。
哎，我们澳洲政府是定了5100 百万剂 Novavax 的疫苗哈，虽然还没有得到这个我们澳大利亚的 TGA， 也就是我们澳大利亚药品监管局还没有得到他们的批准，但是预计刚刚盛楠说第三季度就会做出决定了。现在这个阶段呢 Novavax 会是在海外生产进口到澳洲来，那这个如果政府提出要求的话，在墨尔本的生物技术公司，大家现在也熟了，新闻经常提到 CSL， 其实也可以生产这种疫苗的。
嗯，真的是我们有说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特别是出了变种之后哈。
对对对。
本来呢，就大家看到好多现有疫苗的一些副作用的报道，现在出了变种，都说那这个就是现有的疫苗能预防变种吗？哎，这个就是93%以上的效果。
嗯，
这个数据还是蛮喜人的哈。那说到这个基于蛋白质的疫苗呢，是一种很传统的方法。那它的原理呢是使用纯化的病毒片段来刺激免疫反应哈，譬如说会经常用于防治这个百日咳，还有这个带状疱疹方面的疫苗。
前段时间还真有朋友因为带状这个疱疹去打过疫苗的哈。防治白日咳嘛，我们比较熟这个疫苗白白破嘛，小时候都打的，对吧？白日咳、白喉，还有个破伤风。那么 Novavax 公司就说了，在实验的过程当中，首先是在英国发现，现在又被叫做阿尔法的病毒变体呢正在美国肆虐。哇哦。然后这个关键现在看到这个疫苗就是比较开心的，就是它的这个有效性还是挺高的哈，后面挺多的，我们就也不给大家一一道来了，你觉得呢？因为我们知道它是有效进行了，而且还有一个将来能够在咱们澳大利亚自己生产，那就运输方面冷链运输啊，这个冰冷冻的问题又解决了不少了哈。接下来给大家看这个吧，就是最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 Insider 的一个报道。
一名23岁的女子啊，飞行了9580公里去干嘛呢？
Wow.
从美国洛杉矶飞往韩国首尔的旅程啊，在网络上走红了哦，网红。那据悉呢，这个女子呢，在2019年夏天的时候呢，在首尔的南山塔的顶部呢，与前男友扣了一把爱心锁。关注意啊，前男友，她就决定呢，回到这里要把这把锁解开。都分手了，这要这锁还干啥呢？
对，她本来不是网络红人，
那下飞机之后呢，
她就是飞了9000多公里去为了一把锁，
啊，
所以成为了网络红人。
锁，
嗯，
那下飞机之后呢，这女的就买了一把斜嘴钳，知道自己手掰不开要夹断哈。那乘公车坐缆车一路到达山顶，花了30分钟，最终成功解开了爱心锁。
这个成本有点高哈。你其实我觉得那说明你花了这个机票钱多贵啊，而且飞起来9000多公里好累，然后爬上山还花把成本价弄个尖嘴钳，说明心里还没放下了。如果真的就是解不开这口气，还有个办法，
这没准的话回去之后把这个机票费用也都给前男友啊，都给报了。
对，我就是都分手了，而且你现在
分手之后不是朋友，然后也可以是债主。
哎呦，这一进一出不得了啊，你光去了你还得飞回去呢，还是一笔钱，对吧？我以前以为这种一般来说，像圣南去爬过黄山，对吧？或者是泰山看到过有这种同心锁，
对，
峨眉我也看到过。
对对对对，我也去。对，对，
我告诉你，在澳洲也有。然后澳洲在咱们新州不远，离悉尼不远有一个地方，它是一个，就是它下面还在燃烧的这么一个所谓的这个熔岩还在继续涌动的这么一个火山，你到那儿你就闻得到那种，你知道那个炸了很多的鞭炮的那个气味，那个地都是红的。我上次去过，然后它那个地方有一个修出去的一个观景亭，那个廊桥一样的铁栅门锁满了各种锁。
这个就是当地人有这种文化，
对，好奇怪。然后你知道我想的是什么吗？因为我曾经买过锁。一般的普通锁是很便宜的，我买过有一种锁子，不好说什么品牌，因为咱们在新州呢，它因为你用的电是属于不同的公司，对吧？所以你们家的电箱如果你要锁的话，它是归不同的这个电力公司的，它要求你的这个锁是特殊的，这个锁相当贵，便宜一点的80-90，某一个品牌100多，贵的甚至过千。然后只有这个电力公司的人或者是特殊工种的人，他们才有这个钥匙可以把这个打开。你知道我看上面锁的全是那个牌子的锁，哎呦，我当时想，这锁的都是钱呢，天哪！就我觉得，如果是两个人想表达意思意思就行了呗，把便宜的锁，把你是随便买一把。
我在想，当地人也有这种就是绑同心锁的这种文化吗？你别说哈，我前几周的时候去悉尼的那个爬行动物园，然后在排票，在这个排队买票的时候呢，旁边它就有一个小池子吧，就是那种就是各种，然后上面就是然后那个池子旁边呢就雕了一个就是泥塑的一个青蛙，然后池子里边满池子钱币啊。 当时我想 OK， 我说这连动物园里面这样就被雕塑，然后也变成许愿池了嘛，然后心疼的我就很本能的跑到前面还拜了拜，就这感觉。
所以你发现有时候你觉得有时候文化上有不同的地方哈，但是在某一些极个方面你发现大家还是在同一个世界。同一片天空之下，所以我这样今天我突然想起来，我说这个同心锁估计你也没有见过，在澳洲居然锁那么多，关键城啊，那个地下，下次有机会去看看，它地下那个火一直没熄，一直在燃烧，据说燃烧了6000多万年了吧，啊，然后是关键，你可以看看那些锁，我看到都是钱呐，全都是好贵的锁，而且有一把古董锁，哎，我心仪的，我就在那儿，后来我就忘了看景，我就一直在那儿看锁，我可喜欢那把锁了，有一把锁特别古董。而且那个铜啊，那都是纯铜啊！我有一个收破烂的心。
说的我姐，我现在我也想，就是我现在我也想买一把斜嘴钳，好，就是花点成本，然后去致富去了，就。
嗯，哎呀，我就说一看完了以后，才发现自己还是有一个那个你知道那种对废品收购站一往情深的心，随时看到的，哎，这是铜啊，这是铁啊，那是一根钢筋啊。
钢筋，
钢筋是属于取胜男的，我不跟你讲。
钢筋可以能换多少冰棍啊？你看这。
哎呀，关键就是你坐了9000多公里，回去还要坐9800多公里哈，将近哇哦12000公里的里程，就为了去把这个锁给剪开。哎，看着算数学。那天突然看到中国的一个年轻的女明星，哎，是谁？一个主持人问她。27+4=多少？哎呀，他蒙圈了，想了很久，后来掰了一下手指头，终于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答案。
他有30几个手指都可以数吗？
他从27嘛，然后数4个嘛，28嘛，29嘛，30、31嘛。
哦哦，这样子，我
天
哪，真的从一开始数、
哎。你是会计哦？
好吧，
把我给笑的啊！我们往下看哈，看看每日邮报。哎，说到刚刚说了电箱，就要笑电费了。
嗯，那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呢，交水电费啊，简直就是小事一桩。谁说的？
我也觉得是。
对啊，这个技术上，这个不难，但是，
这个，之前你知道，圣诞有个人在说，他给他老板说，他希望那个加薪水嘛。老板问他为什么，他说有三家公司不停的在催我了，希望我能够涨工资，不然我可能就要考虑走了。老板说哪三家公司啊？水电煤、
水费。好，来聊聊这个故事哈。还那个，但对于英国妈妈娜塔莎·普林斯呢，交电费啊就够让她头大了，因为她家的电力啊，不知道怎么总是用的那么快，隔两天就得充一次，邻居家肯定在挖矿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对，26岁的年轻妈妈娜塔莎呢，住在温斯顿地区，不知道当地是个什么情况哈。每天烦恼就是交电费，那为了交上电费呢，她有时候甚至还得找家里人去借钱。哎呦，这生活日子过得挺拮据的，电费用的特快。但是这个娜塔莎呢，不是没有怀疑过电表有问题，但是她连续换了好几个电力供应商之后，电费依旧用的很快，因为邻居没换啊。
就你光换电表有什么用啊？对吧？挖矿该挖矿还是照挖矿。无奈之下，娜塔莎只能认栽。这是个多么善良的人啊！天天坐在家里发愁，怎么凑钱去缴电费。直到有一天，有个电工到他们家来修家里一个什么东西坏了哈，他说他是不小心关掉了娜塔莎家中的一个开关，那要帮他重启一下。结果这个电工上门了以后说，哎，反正我也没事儿，是因为之前我犯了错误，干脆帮你们家的电路检查一番啊。这因为娜塔莎说，我这电费太贵了，说不应该呀哈，这明明是你养活了一幢楼的人的啊，不是你一家人啊，就帮他一检查才发现。电费用的这么快的猫腻是什么？因为他们家的电表直接连通了整幢公寓的电路，
真的是养活了一栋人，一栋楼里面人的这个所有的电费啊。哎呀，在看来这挖矿的邻居不止一个。好，换句话就是说，娜塔莎这些年一直在无偿给整栋公寓轮的走廊灯啊、对讲机啊、电梯啊，
包括每一家的水、每一家的冰箱、微波炉、洗碗、空调、洗碗机都是哈。哎呀，无偿的，还有这个门的对讲机都在付费，而且这些都是24小时不间断工作的，对吧？
还真是哦。
哎，你说其他邻居也没想吗？我这么多年我都没交过电费。其他的邻居都干嘛去了？都选择了哦，原来
这不就是人的通病吗？有问题喜欢批评，但是做得好从来不表扬。
哎，你知道有一个，当然我是带着批判的眼光来看啊。有个人说，就一直很好奇，说花木兰从军那么多年，每天睡在一个通炕上面，跟其他的这个战士们，为什么就没有人检举揭发呢？
就是嘛，为啥呢？
那边上有个人说的是，你傻呀，换你会去揭发吗？
那何必呢？
我觉得可能不能说这种，我们不能说要谴责这种态度是不对的哈。但是可能跟这个就是，哎，我们家怎么在这住了这么多年，冰箱、洗碗机、空调可劲儿造，一年24小时跟温室一样，怎么就没收过一分钱电费？
嘘，别管，
别管，咱俩同事。
别管
我跟你说，咱们要克制一点，这样不能老流露出小市民气这种气息。我气着我了，咱俩注意点，居然两个人同时用虚。哎呦，话说回来，可怜的呢，他傻哈。哎呀，然后关键是他都没想过，他们家离家，他有时候出去度假嘛，回去看爹妈，家里都没人回来，还要照样付电费。这孩子，这小姑娘也真是太单纯了哈。而且说他这么多年，他因为电费缴太厉害，他洗衣机啊，他都不敢开，洗每天自己手一盆一盆的洗衣服。哎呀，而且他们家冰箱有时候断电来不及充电的时候，冰箱里面的食物也坏。后来他就找了公寓的物业人员，物业人员也觉得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这个楼里住的有没有电工啊？然后这而且住了不止一两个，因为他们说他们哎，我们有对电表进行定期检查，从来没发现这个问题啊。然后呢，说看能不能尽量补偿他这个额外花的电费。我天哪，这突然一下这个。可以把这个还回来
怎么算呢？对吧？就是到底是谁来掏这个钱？一家一户的，哎，
对呀，而且还有这个利息啊，这么多年交下来，你不能不算利息啊，对吧？银行都知道收利息的。好了，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接下来的一个核心话题。之前不是讲了，给大家介绍一个，一个扰民的健身方式，一个很有效的健身，但是又很扰民的方式哈。上海电视台的一条消息，
知道晨跑，
嗯，
哎，晨练晨跑，明显现在就有了晨吼晨叫，
嗯，
就吊个嗓子吧，是那种
morning call。
家住苏州河畔的居民呢，就遭遇了一种魔音贯耳，这每天一大清早啊，就有人开嗓狮子吼，这声浪啊绵延一公里，而且呢声音不光大，关键是叫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有居民呢就苦不堪言，甚至在家中装了三层窗户，
三层玻璃。装了三层玻璃。这个事情发生在哪儿呢？普陀区大上海城市花园，嘿，还对很熟的一带。好，这个刘女士就说，他们小区呢是靠着苏州河的。那苏州河他们沿岸就很多这个步道打通了之后呢，就是沿着苏州河有很多可以晨练的地方嘛。这个市民晨练和散步就很方便。大概从2年前开始，最开始只有一个老伯伯在河边哇哇叫，啊啊，就时间一长效仿的人。竟然越来越多，吸引了5-6个人，现在是一大群人一起吼。生男，我觉得你去了可以当盟主，你叫谁都敢，你嗓门绝对压住他们。
那居民啊，一肚子苦水啊！关键这些人一般在早上7-8点就开始出现了，一吼就得吼至少1个小时，有时候是独吼啊、对吼，还有群吼。关键是人家还不是说那种就是比较讲到一种的，直接是啊大喊这种，好狂喊1、2、3、4的各种都有。天哪！
现在已经开始就是5点就开始有人开始吼了，以前是7点、8点一个人，后来变成了2个人、5个人，然后现在是5点就开始变成了一群人。好，这个主要是集中在哪一带呢？在哪一带呢？在镇平路和宝城桥之间，苏州河的两岸就有这个我刚刚提到大上海城市花园、绿洲城市花园、绿洲长岛他们一个系列的，还新湖明珠城多个小区。哎呀妈，然后这个记者就觉得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呢，他就去这个地方一探究竟哈。就他到了那个苏州河的宝城桥附近，才走了500米，还没走到宜昌路桥，就听到了惊天的吼叫，而且持续数秒，刚停了马上又起，就是有河这边的有河那边的，刘三姐对隔呢，就要对着喊，就因为天太早了嘛，麻麻的亮，记者起得很早，就人影的看不清，不闻其人，不见其人，只闻其声啊。
大约过了10分钟之后呢，一个老婆婆的身影啊就慢慢走来，边走边大声叫喊，声音特别的高昂，穿透力极强哈。于是呢在这个凉亭下面呢就停了下来，老太太喊了1个多小时才慢慢的一步走开。
这我在那儿，你说我在那儿摆个那个卖水的那个铺子会不会生意比较好？
啊、对，我也想那个，我跟我讲一个。
那么在这个大上海城市花园，业主他们就建了个微信群。哎，大家就吐槽这个晨练狮子吼，说每天基本上都有这个吐槽。这居民说啊，这喊的声音啊，就是 高低起伏，连绵还相互呼应，严重的影响了自己的正常生活。
少了一个指挥，大家又分个
声
部，声
部，对，
分个声部，这样就好听多了。居民多次拨打投诉电话，但得到的回答是，因为啊，狮子吼的喊叫区域呢是在小区之外的公共区域，没有责任单位可以管，只能贴告示。那听不听呢，就因人而异。哎，确实是哈，就是声音的传播力，就是说你的发声地点和它的所覆盖的范围，这个真的很难界定哎。
对呀，怎么办呢？这不由不得他们。你就很多人就说也是这个谢逊不在了哈，金毛狮王这狮子吼嘛，不然现场指导一下发音技巧。我就开玩笑说，设男你去了绝对的，他们都要拜你当猛当那些，你在那设个分舵都可以当舵主了，没人嗓门，你随便镇住他们。
少了指挥，少了领队和少了教练，
你可以收徒授课。
真是哈，好看网友们怎么说的。一个叫耶路撒冷大卫少年 ,OK,
他是广州的网友。
广州网友留言就说呢，在广州越秀公园啊，也会看到有人在地上爬行锻炼，这是前特种兵吗？有一次晚上没注意啊，窜出几个地上爬锻炼的啊，就吓了一身冷汗。
突然 zombie 来了，哗，四脚朝地的爬过来哈，确实，哎呀，还有你见过不是还有把脖子吊在树上晃的，看到了没有？
啊，对，
还有去撞树的，吊到树上的，哎呀，锻炼是好事儿，就锻炼的方式咱们可能得注意一下，关键是扰民了哈，这住在两岸，你像可真5点钟就开始叫起来，咱们这种上早班的倒是拍屁股走人了，这。我昨天晚上还是有耳烦，其实我们那个小区很安静的，但昨天晚上不知道是谁，哇，你知道他有的人喜欢叫炸街，你知道吗？他把那个车的那个马达开的特别特别的响，而且他不熄火。我后来本来想我站起来要吼一声了，开窗，后来我想我一吼完他估计我瞌睡就没有了，我就一直给自己说深呼吸深呼吸，眼观鼻，鼻观心，后来我真的就又睡着了。我在想，如果出来当时吼了，我可能凌晨2点钟我也就醒了，就没法了。今天上班可能又处于9克脑容量的那种状态了哈。哎呀，就好多好玩的信息，要么留给大家下周再来哈。我们把那个还有好多的，我们接下来给大家送来一首《桃花庵歌》嘛，就还是唐北府唐老师的那个《桃花庵歌》改编的一首歌曲，挺好听的。我们送给大家，愉快的结束今天早上2个小时的节目，把接下来时间呢交给广东话组的同事。我是谢欣，
我是曲胜男，明儿见。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